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我们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吴伟文医学博士，他也是肿瘤专科医师他现在在 Seton 的 Medical Center 来这个任职，然后其实我们都一直广大的听众都认识他。那么今天呢他要分享一个的题目呢是。就是癌症的分期癌症的分期。那么为什么要分期？那么如何要分期？那么分期的对这个治疗选择有什么的意义？那么分期与预后的关系又如何？那么今天呢，吴医生会在我们当中来帮我们分解。在这个之前，我来稍微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的这个还有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医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和部分东湾地区以及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58585。此外，还有全美免费国语电话会议室、重症癌症教育讲座，就是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段为大家所呈现的。那么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周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参加。然后，此外，我们各类的重症专业医疗救护社区讲座，还有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并社区资源，也发行希望新源关怀期刊，欢迎您把这些资源介绍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这个大概40分钟前后的时间，让讲员来说明今天的主题。那么呢，余下的时间我们就给线上的朋友呢来问问题。那么呢，今天呢，我们感谢这个吴医生吴美文医生在我们当中来分解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癌症的分歧。那么好，那么吴医生，我把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你，Joseph。
谢谢，谢谢。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又在电话会议上互相听到，讲什么专题呢？今天主要是讲癌症的分期，这是我选的题目的，因为我平常接触病人或者病人的家属，很多我知道很多人对癌症有不同的分期是有概念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都知道，第四期就比较进展的，就是程度比较恶性程度高了，情况没那么好。一期呢，就是情况是最好的，都有一定的概念，但是常常还知道有时候会比较很多混淆的地方，比如说。有些病人呢，他患的是脑癌，但是呢，脑癌是没有分期的，因为 脑部的癌细胞，它一般扩散就是在脑部，一般不会到身体其他地方。那脑癌它有各种不同类型，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是没有分期的。还有呢，乳腺癌除了一期到四期，还有零期的。就是其实很多病人他说是乳部有各种瘤，但是还没到真正的侵犯性癌细胞那个程度，那叫癌前病变，那个英文叫 DCIS。 这一组病人他实际上乳腺的肿瘤的肿瘤是属于零期啊。那还有呢，有些时候病人听到说四期的癌症就很害怕哦，就觉得哦，四期就是是不是就是最晚期啊，是不是没有治疗。其实呢，癌症分期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鼻咽癌，在广东人的人群里面鼻咽癌很常见，而且呢往往就是颈部出现了肿块，然后去检查发现是鼻咽部的原发性肿瘤转移到颈部的淋巴结，这种情况很常见。而且按照鼻咽癌的分期，这种情况下已经是四期 A， 那也导致会造成很多恐慌啊，觉得四期。实际上鼻咽癌的四期 A 的病人只是有那个癌细胞扩散到颈部的淋巴结，而且是有一定，就是说那个大小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一组病人呢，治愈率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就是说能够完全治好的。所以呢，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哦，四期了就一定是情况很糟糕，不可能治好，不能这样说的。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基因检查加进去的，有些病人比如说口咽的癌就是 oral pharyngeal cancer， 那个也是很常见的鳞状上皮细胞癌。有些病人呢是应该说像以前讲的就是三期，但是现在增加了那个指标验那个 HPV 那个病毒是阳性还是阴性，如果阳性的病人呢反而预后会好很多，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按照以前的分期是三期，现在是二期，因为那个治愈率会高很多。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常常会造成一些混乱的感觉呢，就是属于转移癌。转移癌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起码就是说如果到了癌症已经转移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不说现在是四期，我们就说哦，现在癌症转移了。那讲起来癌症的分期呢，只是指它在刚发现的时候那个分期，那就一直都不变的。如果它进展了、恶化了、转移了或者治好以后又复发了，我们只是在它是一期的什么癌症后面加一串后面发生的事情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不是说哦，原来一期比如说原来一期肺癌后来治好了后来复发了已经转移了，就不是说它后来又变成了四期，不是这样讲的。医生就说哦，这是一期肺癌病人治好了后来复发了，就是加上文字去把这个描述出来。有时候呢也会有这样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乳腺癌病人就有时候会有这些现象，就是说做针刺活体检查时候做 biopsy 的时候呢就看到有癌细胞，但实际上它是很小，有时候那个活体组织检查时候已经把那些癌细胞全都取走了，到了开刀看出来就没有癌细胞，就说真正做 lumpectomy 就是局部乳部切除的时候没有拿出来的东西没有看到有癌细胞，那是根据前面的活体组织检查的看到的发现 去做诊断呢，还是从他最后的手术的结果看呢，就是要具体病例具体分析。如果他真实的活体组织检查看到有癌细胞，后面看不到，只能说前面的真实检查把癌细胞全部取走了，那这种是很早期的，还是属于乳腺癌。还有病人常常觉得，为什么都说是二期的癌症，为什么有些病人又要化疗，有些病人又不要化疗，尤其是乳腺癌现在常常会有这种不一样，是根据什么呢？还是因为除了一般的检查之外，现在都是加了一个基因检查，就是 Oncotype DX 或者 Mammoprint， 甚至还有其他新的方法产生出来，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就是说加了那个检查呢，能够给医生和病人提供信息，就说到底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做化疗，所以常常会很不一样。由于有了这些新的检测方法，有些病人如果按以前没有这检测的情况下，按以前一般都是要化疗，现在未必。但是有一些很早期的乳腺癌病人呢，如果一般来说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化疗，但是做了基因检测呢，可能会得到信息，就是说应该做化疗才能够减少它复发的可能性，就是说光是分期还不够了，现在还增加了很多东西。我在那个我的 handout 里面还提到，就是有些病人问是不是四期就是一定很危险，就一定要做很强的治疗。不是四期的病人呢，常常就是治疗可以很轻，有时候未必是这样。比如说淋巴肉瘤，就是 lymphoma 哈， lymphoma 里面分很多类型的，有一种叫小细胞的淋巴肉瘤excuse me， 那是 lymphoma。 后呢，四期的小细胞淋巴肉瘤呢，它会让病人带来生存很久很久，甚至不检查也不知道，已经一直跟那个癌细胞和平共处，有些病人活25年不用治疗，但是它叫四期，因为在骨髓里面已经有那些癌细胞。但是比如说像另一种是更加常见，是弥漫性大 B 细胞性淋巴肉瘤呢，那种情况下呢，到了二期甚至一期就要做比较系统的化学治疗，就化疗才能够治好。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那个分期呢不是那么简单，光是看数字还加进了很多其他因素，而且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呢，慢慢呢就是说加上补充的检测，就是对病人会有很多好处，就是说让医生更明确面对的是什么，通过这样去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法。讲到分期，下面我就讲癌症是怎么分期的，是根据什么分期的，那就很快讲一下。首先想想什么是癌症。癌症呢，它一般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肿瘤，恶性肿瘤，就是说正常的细胞它由于其他各种内因外因遗传基因的因素，正常细胞变了，就是说变异了，偏离了正常轨道，如果它没有限制性的生长，然后造成对周围的组织的侵犯，甚至会进入血液，进入淋巴循环系统，就是扩散到周围的淋巴结或者远程的器官，那时候就是转移了，这是癌症的特点。但是呢，不同种类的癌细胞呢，它的行为它的过程是很不一样，有些扩散快，有些能够局部生长比较长时间，这个是根据癌细胞的来源还有 它的恶性程度，还有它的位置，因这些不同而非常不同的。但是恶性肿瘤跟良性肿瘤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恶性肿瘤呢，它有进攻性，它会侵犯周围的，就跟着它的周围的组织，会侵犯到周围的器官，会有那种转移的倾向。那良性肿瘤呢，是很不一样，就是有些时候良性肿瘤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它是局部生长，它没有任何侵犯性的征象，而且在显微镜下面看，良性肿瘤细胞跟它原发的那个组织的细胞很相近的，只不过它是增生了越来越大这样子。那我们讲的癌细胞呢，在显微镜下面呢，它会跟它原发的细胞偏离很远，但是这个偏离程度呢，也有比较接近的，那是叫做高度分化的癌细胞，那是比较好的。我们有时候这里也是有点很混乱的，就是说分化高和恶性程度高呢，是刚刚相反的。那英文有一个 grade， 就是那个是评估那个癌细胞的分化程度高低和它的恶性程度高低的一个指征，就是说那个 grade 越那个就是 G， 以 G 为代表哈，那个 G 的数越低，其实一般就是从一到五而已啦。G 一就是 grade one， 那它跟正常细胞比较接近的，实际上的恶性程度就低很多。如果到 grade 5， 就是另一个极端，就是它生长程度生长速度会快，它恶性程度高，转移的倾向也高，那这个就是属于它癌细胞的恶化程度。那一般呢，就说讲到癌，它就是肯定是恶性肿瘤哦，但是肿瘤呢就不一定全是恶性，所以有时候看病时候问医生啊，或者家属帮忙问医生啊，这个可以问清楚的，是恶性还是良性的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呢，比如说在脑部的肿瘤，它其实是良性的，但它长的位置会造成很多，就说症状啊，会影响到，甚至会影响到生命的那些脑部的良性肿瘤，它在显微镜下看上去是良性的，但是它的效果就是有侵犯性，就是像恶性肿瘤那就说那么危险的，有时候会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回过来就讲，那我们为什么癌症要分期？我们知道了癌症它的表现呢千差万别，有些进展的慢，对人体危害性小，有些进展的快，对人体影响就是很严重的状态这样子。那分期呢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了，而且随着医学的变化呢，它不停的修改的。实际上我在那个天到最后的倒数第二页的地方，我讲的那个历史，就是说这个是医学的一种统一的公认的系统，就是什么分期有利于在国际上医学上的互相交流，有利于它做医学研究统计学上面的一种规范。而且呢很多时候那个治疗的标准或者治疗的建议，就是专业性的那些规范的治疗方案，也是基于癌症的分期的情况，再加上其他我刚才上面提到的各种其他因素 而做出来的，所以癌症分期呢，应该说是我们医生在接每一个癌症病人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明确这个病人的癌症现在是到了第几期，就是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根据这个程度去进一步做检查和决定治疗方案。那这是为什么要癌症分期？为什么说它很有意义、很重要？但是呢，也要了解到那有局限性的，不是说，癌症分期一期都是一样的，一期、四期都一样的四期，但是中间还有很多过渡的不同的程度的病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要把其他的因素要考虑到。但是呢，起码有一个分期呢，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方向和那个选择范围就比较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能够使病人和医生大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吧，然后从那里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在美国呢，就比较注重癌症的统计，就是 cancer register，就是每一个癌症病人呢，实际上就是不记名的，但是每一个 case 实际上全部上报的，它有整个网这样统计中心，把每一个新的癌症病例，它是性别、年龄和诊断的时候，癌症的分期，这些呢都进入到那个联网，就统计得很精确。然后呢，再根据整个治疗过程做过什么，病人接受了什么治疗，然后后来怎么样，是治好了还是缓解了，还是带癌生存呢，还是最后是死于癌症，这些资料呢，他尽可能的收集好，就像现在常常说的大数据。然后呢，根据这些统计数据不停的更新，然后就把这个资料提供给癌症医学。然后呢，我们前面说的它的分期系统怎么老是变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对癌症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有很多进步，那就根据这个不停的更新，就说以前这个肿瘤是这种情况，是叫做三期，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治愈率比较高，高了很多。有时候某一些，就说某一些情况下的病人以前是三期，现在新的分期就变成二期了。那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很多就是通过那个癌症登记的那个中心的数据提取出来的。那其中呢，那个分期呢，也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指征。所以有时候我跟癌症病人说，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整个治疗过程，实际上已经给整个癌症医学提供了贡献，因为每一个病例，它实际上是整个统计学上面的一部分，即使只是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通过这样实际的统计，提供了很有价值的那个医学数据，所以每一个癌症病人，他现在得到的治疗是相当于以前的病人的资料的贡献，你现在得到这个好处，然后现在的病人呢，他们也提供了自己的数据，为将来的病人提供好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全部病人都，我们医生都很感谢大家病人，因为你们对癌症医学其实提供了，也做了很多贡献的。那 刚才讲到癌症分期对于医生选择治疗，对于医生评估这个病例它的预后情况，是提供了很有效的一种一个标准。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癌症都是都是有分期作为参数的作为评估的。有些癌症，尤其是血液方面的癌症，常常没有这一种分期，就是跟我们传统说的分期很不一样。像白血病啊、骨髓瘤啊、像 multiple myeloma 那一类病人呢，他们的预后和治疗选择呢，是根据其他的医学指征和指标进行的。那医生是根据什么去对病人进行的癌症进行分期的呢？我们都知道了，有很多方面的检查。因为讲到癌症分期，它第一个是 T， 那是 tumor， 那是讲跟 tumor 跟那个肿瘤有关的信息，比如说它的大小，还有它跟周围的器官和组织的关系，有没有侵犯到周围的器官啊，或者没有侵犯其他器官，就是它自己那个器官里面它侵犯到第几层的组织啊，这样子。比如说膀胱癌，如果它还是很表浅的，那他那个 tumor 那个 T 的分期呢，就会说哦，这是原位癌，连 T1 都不是。但如果他侵犯到膀胱里面的肌肉的那一层，就是 T2 了，是这就是 T 的意义哈、哦，那是肿瘤。那对他的分期呢，要有时候呢就是看他的大小就够了。有时候呢还要看它的活体组织检查，看出它有多深。有时候呢是通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超声波。像现在呢，对于直肠癌吧，比如说它的诊断呢，常常提倡要做那个特别的超声波，因为它能够通过超声波看看那个肿瘤侵犯到直肠壁的哪一层，然后让医生知道它是很表浅的 T1 就 T1 呢，还是 T2 还是 T3。 如果它整个肠壁都侵犯，从里面到外面都侵犯了，那就已经到了 T4、T4 这样子，这就是 T 的那个分期。然后除了 T 知道它的肿瘤的情况以外呢，下一个呢就是要看它对于局部，我们叫区域淋巴结，英文就是 regional lymphatic， 就看看它有没有侵犯到区域的淋巴结。那往往呢就说肿瘤细胞呢，它自己在原发肿瘤长啊，然后它有机会会进入到和肿瘤周围的淋巴那个网，通过淋巴的管道进入到周围的淋巴结，那就等于说它是进一步发展了。那这个评估这种扩散到淋巴结的情形呢，就是用 N， 就是 node去评估的。一般呢就是有 NX， 就是说有时候有些病人没有得到任何指征说他做过对淋巴结扩散方面的评估，那是 NX。 N0 呢就是说没有区域淋巴结没有受到影响，然后 N1 N2 N3 这些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评估它到底侵犯淋巴结到什么程度。这是 N， 就是 NODE 淋巴结的评估。那最后呢就是 第三个分期的评估就是 M 那个 metastasis，就是它有没有转移。那很多很多肿瘤、很多癌症的分期呢，到了 M 呢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要不 M zero 就是没有转移，要不就是 M one 呢就是说转移到远程的组织和器官这种迹象。那我们常常讲的癌症的分期呢，主要就是这一个系统是 TNM 肿瘤分类的系统。那我前面也讲过的，就说它除了 TNM，就是对于一个肿瘤的评估，但是它这只是每一部分的评估，它最后还有一个最后的数字。就是根据前面说的 TNM 的情况的不同的组合，然后给出一个数字，这是07呢，还是17，还是27、37、47这样子。那这里呢就有很多文章可做了，因为它不同的组合会得到不同的数字，而且呢不同的肿瘤。它的最后的组合，最后那个数字也是非常的不同的。比如说在头颈部的鳞状上皮细胞癌吧，这是很常见啊，喉癌呀、口咽癌呀、这一类的，常常呢它会有三种不同的四期，它就是 4A、4B、4C 这样的。常常呢，4A 呢，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口咽癌啊、鼻咽癌那种，4A 呢，它只不过就是转移到颈部的淋巴结很多，但是它其实没有转移的，它也把它归成 4A。那 4B 就是属于那些病人呢，他进一步的。就是手术，就说不能够通过手术去治好的那些是 4B，但是 4C 呢才是真正转移到有远程转移的。下面提一下呢，还有什么影响分期的因素哈？有时候知道一下这些好，就不用记着，但是起码知道不是很简单，很直观，有时候还要。多考虑其他方面，那像乳腺癌哦，我们讲到乳腺癌，它有癌前期，就是说前尾癌吧，就是癌的还没到真正侵犯的癌细胞那种，就是 TIS，这是 in situ，那是原位癌，也有 T1、T1、T2、T3。就是说，如果那个乳腺癌它的那个肿瘤的大小，如果它是小于2公分，就是 T1；如果它是2公分到5公分之间是 T2，然后大于5公分就 T3。但是 T4 是什么呢？T4 呢，它又不是按照那个肿瘤大小了，T4 描述的就是说那癌细胞。乳腺癌细胞对于皮肤和它的胸壁的肌肉层的侵犯情况，那有时候肿瘤不大，但是如果它侵犯到胸壁或者侵犯到皮肤，那也变成了 T4，是这样子。那如果就讲一下口咽癌呢，另一个例子。就说以前嘛，如果是口咽癌是 T1 N2 M0，就是没有转移，但是呢，那个肿瘤大小，肿瘤的侵犯程度是属于 T1，然后呢，很多颈部淋巴结的 T2，如果以前呢，就属于是。是 A 期的，但是现在有发现有相当多的病人呢，他是同样的情况， 以前就属于四 A 七，但是由于检测那个 HPV 十六的那个病毒是阳性的，它反而就是治愈率高很多的那种，那一组病人就变成了是二期，是这样子，差很远嘛。增加了其他因素，有时候会改变它传统性的分期。我现在是挑一些来讲哈，不然讲不完呢，很多东西最好你们要有那个 handout， 你们可以看到多一点例子啊。那是不是光是分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呢？也不是的，还有很多细分的，比如说乳腺癌的分期哈，它现在细分到就是说除了一二三四期还有那个癌前病变那个零期，它还有另一个系统就是临床的预后分期，也还有在一个更细分的就是病理预后分期，就是这个是把肿瘤的分期跟它的预后好坏，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做进一步的去评估。那以前呢，就是有一个乳腺癌细胞表面的受体，那个 HER2， 那个是跟这个癌细胞的基因有关系的。以前没有很有效的对于 HER2 这个基因类型的乳癌细胞进行治疗，以前没有这么有效治疗的时候呢， HER2 阳性就是属于不是很好的。现在呢就倒过来，因为有很有效的药物去对付它，就反而有些病人呢反而就是变成预后变成好很多。所以有时候你如果是花点时间看他那个分期，或者碰到哪个朋友啊，或者自己啊，就会发现，比如说乳腺癌，这一个例子是我的病人那里有的，所以印象很深的。病人呢，在传统的分期乳腺癌，它是 T2N1，M0 就是那个肿瘤大小是在二跟五公分之间，有几个腋窝淋巴结是阳性受侵犯了，但是没有远程转移的现象。但是呢，根据它癌细胞表面受体的阳性阴性的不同组合，这种情况下病人可以是 1B7， 可以是 2A7， 可以是 2B7， 可以是 3A7， 甚至是 3B7。 所以就说哇，现在搞得这么细，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能够指导医生和病人去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法。有时候呢，就是同样的癌症诊断，但是不同类型的原发的癌细胞，那它又有自己的另一种分期，比如说食道癌。可以常见的是食道鳞状上皮细胞癌，还有另一种就是食道的腺癌，那他们两个在分期上也是有不同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我常常会提醒病人，就是说有些癌症呢除了分期它还多一个指针的，就是属于高危性、低危性还是中危性危险的危，那 high risk, intermediate risk, and low risk 这样子。那比如说前列腺癌就是要综合分析的，有些病人呢是很早期的，但是他的就是恶性程度是高的，那是高危性的前列腺癌。有些病人就倒过来，就是说看到他病理上的那种 TNM 的那个分期呢 是属于比较高，但是它的 PSA 不是说很高，然后它的肿瘤细胞很局限，而且生长得很慢，那个反而是低危险性的 low risk，所以要综合起来去分析。那比如说妇科的癌症呢，它传统上呢就一个 FIGO，FIGO 那个妇科分期，那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那它又独立有一种分期，但是现在呢，这个 TNM 的分期系统呢也有自己一套，尽可能就跟那个 FIGO 对应的，就两者就比较匹配。像那个 lymphoma，那个淋巴肉瘤和那个 Hodgkin's disease，那个是中文就是非核结晶室病的那一种，那种状态的分期呢又不一样了。它不是按照肿瘤大小啊，这样它是按照一个人体分了多少个淋巴区域，它的受影响的区域。是在光是在那个膈肌以上或者膈肌以下或者上下都有，是通过这样去分期的。那个是淋巴瘤方面的分期。那我想跟大家说哈，它每隔5至8年呢，这个TNM 的分期就是用的最广泛那个分期呢。它会改动一次，所以我们做癌症医生呢，就常常要跟着它这变化而变化。然后呢，那本书呢，分期那本书呢，从薄薄的一本，现在就越来越厚，因为加进去了很多新的信息。那最终呢，就是说这个分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临床上。的判断也更好的服务于各种医学研究的统计，所以它越来越复杂呢，也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有用，而且这种变化过程呢，实际上是说明了医学上的不断进步，有些癌症情况在像10年前它的预后很不好，归的那个期是。就是往后的就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因为治疗有效治疗增加了很多，这一组病人的预后好很多了，那个分期又比较往前了。这说明还有一个说明呢，就是说我们在读医学文献的时候呢，要注意到他发表这些研究结果或者临床试验结果的年代。就说不能张冠李戴的，有时候他讲的，比如说10年前那篇文献讲的是2期的肿瘤，但是这些病人其实相当部分换到今天已经不是2期了，所以他的文章里面的2期跟现在的2期又不一样，所以这些方面呢，医生啊，搞研究的人员呢，就是要特别注意的。那讲了很多啦，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啦。
非
喂，
常谢谢吴医生，非常谢谢吴医生就是刚才帮我们分析了这么详细。其实好像现在这个分歧越来越详细，越来越详细哈。刚才你说从薄薄的一本变成厚厚的一本了。
对，所以以前呢还要求我们，接受训练的时候还背得很详细的，就是比如说子宫颈癌，它现在那个，
请说，请说，
哎，
不好意思，可以，可以，请说，请说，
好的。就说以前我们都背得很透的，但是变得越来越细的话，一般医生现在呢，大致的是没错的，但是细致的都要上网看，要翻书看。
但是总的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治愈哦， 刚才吴医生已经说了，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给观众问问题的时间啊、如果观众这个听众想就是问吴医生问题，星号六一现在可以已经开放了，星号六一，那么你按三个键就可以在这里荧光波有四个码，这是你的电话最后的四个码，那我读到你四个码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发问。在座的在线的听众哈，不要客气。虽然今天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分歧，也是专有名词哈，很多的代号那么这个也是了解了。那我想在听众还没有问问题之前，吴医生，我问你一个哈。那你看了，因为你说以前二期有些文献，那么现在呢不应该就着这个以前的二期的来理解，应该要看看现在的二期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看看你说的这本书有坊间很容易买到吗？或者是在这些的医院容易拿到吗？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些可以上网查到的，一般现在大家都在网上可以读到很多东西。我在那个发给大家那个讲稿后面一页，两个网址的那里呢，专门为病人阅读的部分，就是用病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写的，我觉得那个很有帮助。那现在很多病人呢，其实都就是大家都很聪明的，就是只要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专题哈，能够有适合病人阅读的材料，一般从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信息。有时候呢也可以在就是说见医生的时候叫医生提供一些阅读材料，就是一个网址，那个帮助就很大。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很多 confusion， 避免就是有些时候会误解啊，误会啊，那样那就不好。
对对对，非常同意啊！这个应该对自己的病情或者朋友的病情啊、家人等等都比较了解哈，查清楚，那么以及不会太恐慌。其实我们应该如果听到，比如说那个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的家人听到这个这个期定了一个期那个关于癌症，那其实他的心情的定位哈。可能吴医生你有什么的建议？比如说刚才你说就算稀奇不一定是很严重嘛哈，不一定是就是说到怎么样的，因为现在已经有根据不同的病症等等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你觉得如果这个病人或者是家人是心情方面的定位，应该你觉得是有没有一些给我们一些宝贵的一些的提议哈？
怎么说呢，任何人都不希望听到那个诊断了哈，不管是对朋友啊、家人或者自己。但是首先呢，就不要先往最不好去想，就是总是积极的态度会对自己有帮助，或者是家人的话，就说用一些客观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去看，也能够对家人起到很好的帮助。那有很多就说一看到这诊断呢，接下来就会有很多问题。这问题呢，也因为不是就说不是每个人都懂那么多医学的常识的，根本不是自己工作的范围的，一下子就觉得很多名词术语就是很难去应对加上有时候是语言上的障碍啊，或者就是我知道有些病人即使是英文为母语的病人，他也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啦，因为太多大名词。那这种情况下呢，最好就说对于医生来说，最好是学会用病人明白的通俗一点的语言去解释。对于病人呢，就想办法 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那些读物，但是也不要去，就说不要读那些不够专业的，因为有时候不够专业的各种意见网上啊很复杂，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误导，所以最好是能够问自己的主诊医生。那有很多 program， 很多医院呢，他们有病人的支持的服务的，那是比较专业的。有时候呢，这一种病人的教育服务呢，他就交给肿瘤科的护士，那他们是有很多信息可以提供。如果有什么疑问呢，就最好不要问非专业的人员啊，然后尽可能得到专业性的答复。我发现有时候接触到病人是因为听到一些不够全面的主见，然后造成一种不必要的惊慌，那确实是不值得的，而且也会影响治疗效果。有些病人明明能够治好的，但是一听到鼻咽癌 4A 那就吓死了，不要治疗了，这样子那是很可惜。
嗯哼哼哼，
所以我就是挑今天挑这个分期作为主题讲，就是由于我碰到过一些这一方面，由于对分期的认识不够明确啊，所以造成一些误会，就是很遗憾，有些病人因为这样而耽误了治疗，这是很痛心的。
对啊，如果是耽误了这个治疗哈，可以把握的时间，因为听错了一些不专业的意见，所以都是一听到这个几期好像刚才吴医生说，首先心情呢要先放下来，比较当然是有个缓冲期哈，可能马上可能有点就是紧张，但是后来呢还是要朝着比较专业的那个层面，包括这个询问医生啊、护士啊，以及这个医院所提供的讲座。不要一时就是在网上面听到一些不利的，甚至放弃了有效的治疗，对吧，吴医生啊？
对，
非常感谢你。那今天呢，可能呢在线听众呢比较含蓄哈，都没有问到问题。然后最后问了一下，如果有问问题的呢，就是信号61哈。那包括这个讲座，其实我们都非常谢谢。吴医生跟我们这么长期的来分解。其实吴医生往后的时间呢在他可行的都有一些关于癌症的专业的知识。那么我相信今天的分其实不是很多人讲的，在我们这一次的希望之星的讲座可以说是应该是比较新提到，虽然当中有关系到有一些的专有名词，但是呢都是非常宝贵的。谢谢你吴医生，非常谢谢你。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那吴医生，我往后我再跟你电邮联络哈，谢谢。
好的，
好，
再见。
好，再见。然后包括这个讲座这是其实我们连没有这个保险的已经是最后的时期的病人，我们都是帮助的。那么也包括这个社区资源，还有抗癌咨询，那么我们都不收一分钱来帮助这个坊间每个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也需要普罗大众的来支持。任何的积极的形式我们都欢迎，哪怕是一块钱我们都不嫌弃。那么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到我们网站来参考，来支持我们的方式各方面都已经很长时间在那边了。那么至于下一次我们有另外一位讲员就是在这个7月18号一位律师是刘耀光律师。刘耀光律师呢，他帮我们分享就是生前资产规划 怎么样可以保护到家人啊？他讲这个题目，所以愿意有兴趣的听众都可以的彼此分享给你们的朋友还有在这个我们网站来报名参加我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来一起这个听到吴医生的讲座，下一次我们再见。
好，再见。
再见，李先生，再见。